所以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前面师父为什么那么想，因为我们会遇到委屈这件事。为自己的委屈有的人就愿意受了，遇到为他人的委屈怎么处理呢？有的人干脆不干了，对不对？我放弃，太辛苦我就不做了，我才不受这个气，他跑了。但是如果你是为芸芸众生，你跑了，你要怎么遮止这件事呢？就是你一定要算算你忍下去会得到什么。这样的话要不要算呢？一定要算。不算的话呢，委屈一来你就停了，一点点都受不了。而且说什么要做事情一定要委屈，而且只有在委屈中才能承办事情，这是佛法的特质，一听就吓到了。这样不是说修行就是受一个大委屈吗？但是请问受一个大委屈怎么处理这个大委屈呢？要学无生法忍，从布施开始，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的内心坚定，让我们内心有智慧。所以它不是很没有价值的受委屈，也不是折磨自己的虐待自己的一个很奇怪的行为，它是为了一个理想奋斗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这些艰辛，因为各自的业力它要经历这些艰辛，而且它有办法对付这种艰辛，它愿意去经历这种艰辛。办法就是什么？考虑自己是拿这个委屈换什么，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接受。比如说现在在看的话，哦，原来做事情一定要委屈，在委屈中才能成败事情。好吧，那这句话你们现在看一看，你要不要接受呢？会比刚才的接受度高一点，你就不反抗了吧？一开始是心里反抗嘛，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师父讲的这一页，师父讲到哪儿我们是反抗到哪儿的，你没有注意到吗？为什么菩萨道非得要计划自己得到什么？然后第二条是为什么佛法一定要委屈？我们都觉得师父为什么要这样，我们就是不想要这样。所以师父完全站在了我们的对立面，然后让我们无处可逃，你们会认为吗？这样的说服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是很强有力的，这应该叫调伏。我觉得师父在这两段的阐述中大刀阔斧直击内心最脆弱的最反弹的那部分，然后给出清晰的答案。有发现吗？这节课每讲一行我们都觉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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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就是这样的一堂课。除非你假装你很柔顺，你假装说啊是是是，除非你装腔作势不把那卡机拎出来，拎出来师父就是刀刀都逼到你眼前，你退不了的，你要面对自己那个不愿意承受的东西，不愿意承认的东西。菩萨道是利他的，你怎么上来就让我算我自己得到什么呢？谁说是委屈？我就不想委屈，我有不委屈的路。而且师父还说这就是佛法，那几句话一句比一句吓人，你看吗？第一句我们做一点点自觉是可以的，那好可以的，稍稍委屈点就不行，很多人是这样。然后呢要晓得要么你不做事，要做事一定要委屈，这中强硬吗？那好吧，这是第一个，接着而且只有在委屈中才能承办事情，哦这样这样可以。然后接着说这是佛法的特质哦，啊，这太强势了，我们是佛弟子，如果我不承认这个就等于说我就没有要佛法了吗？这个帽子是不是太大了？这简直太强大了，一记一记的重拳，我们彻底被打昏在地。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这段，你们有晕了吗？有掀起强烈的反抗意识吗？还是你不敢反抗假装没事？师父要诠释的是你要算你得到多少东西，然后你去付出多少东西，它完全是一个精确的理性的计算，是高强度的大脑那种计算，不是说委屈啊就是佛法的精神啊，不是这样。这两段要连起来看，因为为什么会出现后一段，就是说他前一段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必须计算，因为你会经历委屈，你不算的话你委屈的时候你就走不了了。我很怀疑你们没有看懂这一段，对，否则的话那是最严重的眼睛点。所以师父不在乎挑战我们内心中最反弹的那个东西，他不像是我们有时候对小孩就有反弹的东西，也说我们现在就是这菩萨道的叛逆期，他怎么讲都不对，反正就要顺着你，顺着你也不能成为菩萨，所以就师父直接挑战那个，你看就全逆着的，全逆着说的，你们感受到吗？所以这一段的宗是相当的强硬，相当的威风的，你们感觉到了吗？ 我比较在意说你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是不是否则的话丢掉了，因为后一段完全是为了成立前一段的立宗。我们看了前一段时候我们就很大的疑惑，为什么要算，就完完整整的清清静静的利他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算自己要得到什么，像给我们一种一点不高尚的感觉，菩萨道还修得很自私的感觉，我们很拒绝这种，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好像心里不太对。然后看下一段又觉得说佛法就是委屈的吗，哎呦，这没想到他俩中间确实有一个桥，因为会遇到委屈所以你要用上面的思路。这节课要讲的是怎么对付委屈，怎么让你战胜要承办道中志所遇到的那些障碍。我有时候看到这段好像听到师父说啊，孩子们去不用怕，因为你可以用透过计算你得到什么的方式来战胜这种委屈，没问题，这样就可以过来。所以这段的精神是非常勇悍的，很符合菩萨道的精神，行菩萨道的人是精于打算的。我很难想象诸欲饶益众生由道种之承办世界里，师父还是踩到我们的要发心那个点上，给我们提出非常有力的依据，用这样的一个严密的环环相扣的劝说。我很难想象，我很惊讶。